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来这里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了。我们真的是抱歉，我这个好移动还是不行。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地方，特别是弟兄姐妹的热情关心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没有任何生疏的感觉，觉得不适应弟兄姐妹常常问我们，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德国嘛，就说有没有到附近去转一转现在再跟大家再汇报一次这个感谢弟兄的推荐这个周我们去了已经出来了去了 Spire， 这离这不太远，去过没有？没有，有去过的没有去过。好，还是要讲，因为上次我分享到我们去了 Worms 和这个海德堡，都讲到这个在宗教改革的进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城镇同样 Spire 也是一个宗教重镇，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这里是曼海姆华人基督教会，是吧？那我们来自美国，我们是美国穆恩基督教会，我们都属通属基督的教会。我们也知道还有其他的教会像这个浸信会这个我们用的这个德国人的这个地方就是德国什么什么浸信会也大家也知道有一些长老会还有公理会很多但我们呢都属于，虽然有一些宗派上的一些区别但是我们都属于基督教会，都是同属基督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基督新教。那大家知道基督新教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抗议宗。对，抗议宗就指的我们基督新教，这个抗议就是 protestant， 就基督新教是这样子。那这抗议宗的这个名字的来源呢，就是起源于 Spire。大家知道在1519年的时候是马丁路德是推开了宗教改革的大门。上次我们分享到在1521年的时候就是在 Worms 这次很重要的沃姆斯会议，这个帝国的会议，有这个当时的罗马皇帝还有教廷。路德的改革新教才被合法化，那就有了新的名字叫基督新教，以区别于旧的天主教。那正是因为当年在这个 Spire 有这次抗议的活动，基督新教被称为这个抗议宗。所以我们在这个周围转一转不光是说风景很漂亮有这个各式各样的风格的建筑就非常宏伟的教堂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是要纪念我们的宗教改革的先烈，为我们的信仰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来，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创造我们，在人类堕落以后又把我们从最终救赎出来。感谢你留下话语教导我们，使我们能认识你，认识你的真道。也感谢历代的属灵前辈为信仰所付出的牺牲，我们才有今天纯正的福音。我们依然坚信圣经是你的模式，我们坚信唯有信心使我们得救，我们也坚信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得救，也唯有基督的牺牲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唯独上帝配得这样的荣耀。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求你来降下你的话语，继续教导我们，指引我们每天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来到路德记的第四章，应该是说大结局了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前三章的内容 第一章是苦难的旅程，因为伯利恒有大饥荒，以利米勒一家人带着两个儿子和媳妇拿俄米到外邦人摩亚地区寄居，结果不幸三位男人救恩计划的一部分，那波阿斯也以仁慈来善待路德。再试试啊，是我碰了什么剑了吗？哦，有了，我不知道。Anyway， 第三章呢是叫何场夜会，我们讲到这个爱情的故事啊，这是月亮，是夜代表夜里，是路德顺服婆婆的这个跟他说去找波阿斯求婚嘛。是这样，那波阿斯也是同意，按照神的律法也是爱路德，就同意说我会这样去做，但是我要按照这个律法还有一位更近的至亲，我需要问他。那就来到了第四章，记得在我记得名字叫甜美的结局。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拿阿米对路德说，今日那人做不成这事必不休息，就是说波阿斯一定会做这事。果然这个当天呢，应该是天刚亮吧，这个路德离开那个夜场之后呢，他就到这个城门口。哦，早了，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的故事啊，然后再回顾的话可能会影响更深一些啊。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吧。今天第四章的经文我们用一个起应的方式来读吧，我来读单数的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的双数的节，来读神的话语。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亲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对那至亲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波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连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西斯伦兰生亚美拿达，亚美拿达生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这是第四章的完整的故事啊。嗯，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想要说的拿阿米已经就是 assure 告诉路德说，你等着吧，这个波阿斯今日不做成这事必不休息啊。果然这个波阿斯就到这个城门口，城门口是当时以色列人聚集的地方，也是重要会议开的地方啊。就去要办的事情啊，没有拖延，也没有因为别的事情耽搁啊。这就也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去做，知道去做的时候，也是要马上去行，不要拖延。对我自己来说，一些经验就是功课学的就是我们知道常常和人分享或者别人跟我们有什么事情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会为你祷告的，那不要停在那儿，就是我就学会当时就放下手里的事情，就在不管任何场还是下去祷告，因为随时可以祷告的，否则你回到家里可能就忘了承诺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需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拖延。果然波阿斯就去做了，到城门口就是等到了谁呢？恰恰那人经过，是不是恰恰那个人经过，大家知道也是恰恰，不是恰恰是神的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啊。波阿斯就问他说，叫做某某人呢、这个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本来他是属于这个以利米勒的近亲吧，他本来有这个机会去救赎他的亲属，然后遵循神的律法得到神的祝福，但他因为自私，因为自己的产业有碍，我们知道啊，他不肯这样去做，那在圣经中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就叫某人呢。圣经没有给他留下某人，我也不给他留下什么面子，我就把他名字挡了一下。那波阿斯就问得很直接了，说从这个摩押地回来的以利米勒一家，他的地要买，他们家破落了，需要按照那个律法呢，你比我之亲，你要肯赎你就赎，不赎我来赎。这个人说什么呢？我肯赎，很痛快啊。这个如果我们不知道后边的故事的话，好像心里就咯噔一下，这个我们好像这个完了，这个波阿斯没戏了，本来所期盼的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这个人家按律法他可以赎的，他肯赎。波阿斯显然没有被这样回答就是惊讶到啊，他已经有准备的，就紧接着就是说，那你在买他的地的时候，按照律法你要娶这个路德为妻，然后生下孩子要归他做产业啊，做他的产业啊。那人马上就说，那我不买了，这个恐怕我的与我的产业有碍，为什么呢？在那时候以色列的律法，这个地是不可永久买卖的，买卖之后呢，在50年一定要归还原主的。那这个如果你买的时候是50年就是全价了，如果你25年的时候买的，到25年要还给原主，你就用便宜价钱买下来嘛。比如说不是说从你买地那天开始50年，而是说每50年有一次要回还，你如果你在中间买的，你可能越靠近50年的时候你价钱越便宜嘛。那他买了这个地之后呢，如果路德没有再结婚生孩子，那这个地就不归还路德和以利一家，因为没有人了嘛，他就可以永久的拥有这块地，所以他就愿意了嘛。后来他说，那要娶路德就不一样了，如果他娶了路德，路德生了孩子，按照律法这个孩子是归马伦的，或者归以利米勒马伦一家的，这个地呢也是归到他们家的，而且这个孩子将来还可能继承这个人的财产，他觉得这个人财两空嘛，就是这个产业有碍，但他这样自私的人，他就不是关心这个亲族的这个落魄的状况，他们的生计，也是不关心神的律法，只关心他自己的产业嘛。他就很快就说那不要了，而且两次说我不买，我不能买，然后就买了，就而且有这个为什么停一下就冷下来了，这也没电了，可能是因为它闪一下就好，给它一闪一下。那这个人就把鞋脱下来，这是以色列的当时的一个怎么说呢，不成文的规定吧，当一个交易 成功不成功，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的时候，就把鞋给他，是这样子了。然后下一个，这个波阿斯就很高兴了。你看，就是说，好像正是他所预期的，也是对这个人的了解，知道他不会这样去做呢。他就这个，跟众人说啊，在这个长老面前说：“大家今天看见了，我愿意将这个以利米勒他的地买下来，把他产业赎回，也娶马伦的妻子路德为妻，然后将来孩子也归马伦，好给他留名声，说大家做个见证。”这样，这个波阿斯就很大的方方、名正言顺的来娶了路德，免得有人会说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为老不尊啊，或者娶外邦人会有损名声啊。大家也看到这个波阿斯完全遵照神的律法，按照这个以色列的条例一步步下来的啊，他们呢都愿意为他做见证，而且还祝福这个，也看到这个路德愿意投靠耶和华。本来路德是外邦人嘛，是神所咒诅的，不可入耶和华会的，因为他投靠耶和华，所以长老和众民都喜悦这件事情，就为他们祝福，为波阿斯和路德祝福。祝福是这样说的，说愿耶和华是基尼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后来下一节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是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就是把他们比作以色列的先祖。这边有几个人的名字啊，是没电了吧？刚才以色列就是雅各了，雅各的两个太太拉杰和利亚，大家知道雅各的后来的十二个儿子形成十二个支派，然后就有了以色列家族后来的这个一个大的民族吧。所以雅各以色列就是相当于他们的国父一样，然后拉杰和利亚像国母一样，这么崇高的地位。大家知道这个犹大也是这个是雅各的儿子啊，他从他玛所生的孩子后来就成了这个成就了这个大卫家族，成为大卫的王朝。所以就把波阿斯和路德非常就是非常推到他们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也很好的期待啊。果然这个路德就生了一个孩子，也是神的祝福了。路德在摩亚地的时候跟马伦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孩子嘛，现在嫁给这个波阿斯这个老年人，反而得到一个孩子啊。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基本后边也提到这个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啊。那这个俄贝德就使得这个以色列后代家族也更加兴旺，一直到成为以色列的王国吧。甚至到后边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从肉身上也是从伯阿斯和路德的后代来出来，成为全世界的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族谱啊，这个故事如果说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或者童话故事，那一个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了孩子他们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就结束了啊。这个路德记没有结束，他后边把他这个后代的这个家谱列下来是有他的深意的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和路德是在这边，那一直中间这一行就是经文中提到的这个各代的人啊，一直追溯到犹大和他玛，甚至到以色列就是雅各来，跟是以色列和这个利亚。那这是在犹大和这个就是雅各和利亚是在哈兰的地方成家结婚的，是犹大生在那边，后来搬到迦南地的。在迦南地的时候后来就是又在迦南地的时候他是和他玛是有一段奇妙的神奇的故事，我们今天不讲。然后后来成了法勒斯，然后他们去寄居埃及这四百多年，又是像经文提到法勒斯生希斯莱，希斯莱生兰生亚米纳达，到拿顺，一直到出埃及之后到撒门，然后再进入迦南地，然后就进入史诗时代嘛。然后这个时候是波阿斯和路德他们这样的婚姻的成就然后他们生波俄贝德，俄贝生耶西，生大卫，然后大卫经过多少代以后生主耶稣嘛，这是他们的家谱，是这样子的。所以路德记有这样一个甜美的结局啊，而且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中的一部分啊。那在前面每一章的时候我们都 看到故事的发展，看到神通过这个故事向我们来教导我们也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啊。啊，大家记得第一章第一章是苦难旅程，苦难旅程这样回归的时候啊，当时的主题词是，有人还记得吗？是这个又不行了。是回归于仁慈啊，到第二章的时候是麦田巧遇，我们给的两个主题是恰巧与信实，第三个主题是合唱夜会，我们说到顺服与舍己。那这一章呢是最后是这个甜美的结局啊，两个主题词前面也提到过是至亲与救赎，因为至亲与救赎这两个字呢在第四章当中多次的出现啊。那这两个词什么意思呢？不过至亲的亲属，至亲的亲属啊，在大家知道这个圣经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呢这个至亲呢是两个词，如果写成英文是在这边 kinsman redeemer， 就是两个词，就是两个合在一起的复合词，就是包括是至亲的亲属也包括是救赎者，所以这两个词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那你如果你是至亲的亲属，你也有责任来救赎你是落难的亲属，那你救赎了这个落难的亲属，你也是成了这个至亲的亲属。这个词在旧约中一共出现100多次，在路德记第三章的时候开始出现有7次，在第四章刚刚读过的章有14次，包括至亲的亲属也好或者赎回也好这样的词啊。这个词确实是对我们这个了解路德记的含义呢更深的意义是非常关键的。至亲的亲属的责任我们前面也分享过一些啊，这边有些补充，就是第一呢是帮助这个责任呢，这是这个神在向以色列人颁布他的律法的时候所规定的啊，帮弟兄赎回产业，有能力的这个家属呢亲属呢在大家庭当中每个成员都可以向他寻求帮助的，他有责任帮弟兄赎回产业，向地卖了然后帮他买回来，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赎回亲人，利未记是这样说的，是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然后我是他的弟兄。就是你本来是以色列人，你是这个外邦人寄居在这里啊，你破落了人家兴旺起来，你反而卖给外邦人这个寄居的做奴隶了，那这个你的亲属呢就有责任把你从外邦人能赎回来，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前面多次提到说，为如果王兄死了没有留下后代，这个要娶嫂子，然后生下孩子归王兄的，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律法，至今亲属的责任。我们也看到波阿斯就尽到了这样责任，对不对？他把这个至亲的亲属波阿斯是以色列是以利米勒至亲的亲属啊，当以色列米迦落难的时候把至亲的亲属包括以利米勒的遗孀还有他的儿媳妇呢从苦难中救出来，帮他们赎回土地，我们看到也娶了这个寡妇为妻啊，将来也要供养这个拿俄米，供养老人，还生下孩子归到这个王兄的名下，而是他们有地有产业也有这个名声啊，是这样的。所以路德记记载的不只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啊，是实际上是关于至亲的亲属救赎落难亲属的这样一个故事，也就是预表了主耶稣将会施行救赎，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我们看到过这背景是在士师时代，士师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在士师时代之前呢神已经有过救赎，在神是在救赎了以色列民从埃及救出来嘛，当时以色列家族在埃及兴旺起来，后来就沦为埃及人的奴隶嘛，受到奴役，他们就哭求耶和华又施行大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神迹，最后让法老王同意他们离开埃及，其实摆脱了这个埃及人奴役啊，所以这个救赎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到了士师时代，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也是因为他们在不在这个纪念神，来继续的背逆神犯罪，然后他们也不断的落在当时在迦南这一代外邦人的这个欺压当中，他们也没有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前面讲到这个士师的兴起一个士师，但是后来连这样的这个士师都没有了。那 他们就生活在黑暗当中嘛。那看到路德和伯阿斯的故事，他们看到希望，这个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将把他们从这苦难中救出来。那这个伯阿斯自然是把落难的亲属从这个苦难中救出来，这个神也会再把苦难中的以色列民带来救赎啊。那从历史的角度看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伯阿斯与路德的结合呢，就逐渐引入了这个大卫家族的诞生啊。大卫的家族，虽然到后来大卫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嘛，他成立以色列王国的时候甚至到所罗门时代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也在地上呢就摆脱了外边人的欺压，甚至有这个万邦来朝的这种辉煌的大国的这种景象啊。然而，以色列人自从所罗门晚年开始背离神，然后他的后代就是更多的王就是分为南国北国，这些一代一代的王都是多有背弃神，北国就是连一个好王都没有，都是这个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南国虽然时时有几个好王出来，但多数还是来背逆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兴起外邦，又把他们掳走到外邦去，又是落入到外邦人的奴役当中啊，被掳走70年。那在异邦中生活苦难，他们也是忏悔悔改，哭求神，又是救赎他们从外邦从又回归到他们故国以色列嘛。那被掳回回归之后，那个时候一直到主耶稣的到来，这之间成为两约之间，就是大概有400多年的时间嘛。这段的历史也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断的落在这外邦人的这个殖民当中，也是受苦难嘛。主耶稣到来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属于罗马的这个殖民地嘛，也在罗马人统治之下啊。那这个以色列人自己也是生活在罪当中啊，也是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所以从大卫出来的这个主耶稣要把他们救赎出来，这也是他们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来把他们拯救出来这样的事情啊。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的救赎呢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只是把他们从这个罗马的统治下来解救出来，成为自由的王国，像恢复他们的当初的这个以色列王国一样啊。但实际上主耶稣救赎是更彻底的，是要把人们从罪当中救赎出来，因为是人们陷入这些苦难的是罪，因为有罪在地上有劳苦重担，而且这个罪呢会带来审判，将来也会有死亡的结果。所以主耶稣的救赎呢是更大的救赎。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啊，他虽然他是这以色列的至亲，他要救赎以色列民，他降世为人，作为神这边提到神的这个作为神家里的长子。也是实际上是说也是我们的至亲的亲属啊，也不光是以色列人的至亲，也是所有信靠他的人至亲的亲属。在这是罗马书8:29说，就是说主耶稣，这是神呢、啊，因为他是神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主耶稣是神的长子，我们被受接纳受养，我们是到神的家族当中，有很多人也称是这个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啊。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至亲的亲属，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的救赎，他降世为人，他的使命就是要救赎，要把刚才说过，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因为我们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都是罪的奴仆，是因着先祖亚当的犯罪，我们都被撒旦所控制，落在罪中，就有枷锁，有劳苦重担，而且最后这样面临这个审判的时候，落入地狱的永刑啊。那我们自己的亲属主耶稣是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解救出来，那他救赎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他自己。主耶稣本是无罪的羔羊，是唯一无罪的，是圣洁的。他却刚才诗歌里唱到这个姐妹读的这个以赛亚书，也是就为我们的罪受被鞭打，被刑罚，最后在十字架上流血受辱，直到献出生命，这是他赎我们的代价，是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是成了，不是说完了，这个成了在希伯来语当中是这个就是一分一债的一分一厘的债都还清了， 就是我们的罪罪债全部有还清了，所以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神就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不再会落入地狱的审判了，反而被接纳为神的儿女，进入神永恒的荣耀。这是我们的至亲主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所以在读路德记的时候呢，要用诚恳的心来感谢主耶稣对我们的救赎。路德记的故事还教导我们如何才能进入神的国。路德是外邦人，也是代表着外邦人，或者预表着外邦人，他的得救告诉我们，人进入神的国不是靠的血统地位才能成就，而是单单对神的 信靠啊。那路德这样一个外邦的寡妇，本来是神所诅咒的民族嘛，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嘛，不属于这个所拣选的以色列，他既然他没有这个以色列的血统啊，他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自己也没有什么才能，没有多少成就啊，就是因为单单对神的信心来投靠神，来顺服神，因而在才能够蒙神的特别的开恩，允许他进入神的国啊。我们自己也是外邦人，本来像路德一样，我们也没有以色列的血统，也在世上也是没落破碎啊，困苦流离，可以这样来描述我们的一生吧。没有什么地位才能成就，我们多有的是什么？是苦难，是压力，是在最终挣扎，甚至没有盼望，本来是不配进入神的国的。但因着我们信靠主耶稣，投靠耶和华，单单因着我们的信靠的心，我们像路德一样被神所接纳，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啊。不知道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这个还在神国之外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这对你来说或者对我们要传福音的来人来讲，真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血统即使是我们当中有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的，这样的血统不是你得救的原因，是单单因为你信靠主耶稣。不需要血统，你不需要什么才能，不需要有多高的社会地位成就，也不需要做多少善事，也不需要说有多高尚的品格才能这个配称为基督徒，不是的。只要你愿意投靠神，愿意单单的信靠主耶稣，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国，来成为神所祝福的儿女，得到这样的永生了。这是路德记告诉我们另外一项的功课。波阿斯与路德的结合也是预表了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啊。波阿斯是路德的救赎者，要娶路德为妻，爱惜他，供应他，保护他，提供他的未来啊！啊，主耶稣拯救的罪人，像我们一样，都是进入主的教会。圣经多处把教会比作羔羊的妻，就是主耶稣的心腹。我就列了几节经文，在以弗所书这样说：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和教会的关系就像丈夫与妻子一样。然后在启示录也讲到。也是使徒约翰看到说，又看见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待丈夫。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新的就是未来的我们的教会啊，新天新地。第九节说，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所以我们是主耶稣的心腹，他也一样会爱惜我们，供应我们，保护我们，也是赐我们平安，赐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当以感恩的心来跟随主耶稣，来忠心顺服啊。到这里路德记的这个四章的内容我们全部就学完了。我们用一张表来回顾一下这个完整的故事，列在这边，就是就像这个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啊。这边是路德记的章节，然后中间的是一个每一场的场景，后面在这个场景当中什么样的主题，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第一章是苦难的历程，我们再重复啊，因为有饥荒，因为没有觉得没有办法存活，所以以利米勒一家带着全家去到别的地方去，结果遭遇了更大的灾难啊。然后决定回归的时候，这个神就以恩慈待他们。第二章麦田巧遇，这样一个爱情的故事啊，是神也是指引路德，这样恰巧就遇到波阿斯，波阿斯就喜悦路德。 得，然后最后成就这样的婚姻，成就这样的救恩啊，这是显示了神的信实。第三章是合唱夜会，虽然是一个听上去很奇怪的一个求婚的方法啊，但是路德因着顺服，而且波阿斯因为顺服神的律法，愿意这样去做，救赎他的自己的亲属啊，做出这样的这个舍己啊，最后到有这样的甜美的结局。我们也看到这个至亲的亲属救赎了路德，我们的至亲主耶稣也是救赎了我们。短短四章内容也可以说是很多，我们讲过很多要学习的功课，也不可能一点一点的都来回顾啊，就再列出几点我们当中所需要学习到的功课和思考的，对我们这个生活有指导意义的啊。第一个，我们就说苦难中如何选择，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有面临很多的选择，有大的有小的，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决定我们的将来。我们学到以利米勒的选择，为了能够存活，宁肯离开神的祝福之地到外邦去，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客死他乡。当拿阿米决定回头，选择回到神的祝福之地的时候，路德也是选择跟随耶和华的时候就得到神的祝福，然后波阿斯也是选择来遵守神的这个律法，然后救赎至亲呢，就得到神的祝福啊。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当中也许有很多还在上学的啊，那你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长，就是需要做的选择也会很多啊，比如毕业的时候要继续读下一步，说是要博士也好，还是去找工作啊，是要留在德国，还是到其他地方，还是回到你来的地方，或者是中国，或者香港、台湾或其他什么地方。那这个也有人希望说能够到神学院做一些深造，将来更好的服侍神啊。那这样的选择的话也会面临说你的这个生活啊、学业啊、工作啊，这个教会的服侍啊，怎么样平衡。在做所有这样决定的时候，真是一定要耐心的来寻求神的旨意，神也一定会参与到你的决定当中的。虽然有时候由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有限和软弱，我们可能会选择错误啊，难免会有选择错误的，可能会遇到这个苦难。那这个时候呢，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不要绝望，只要我们能够回头，我们的反思，然后神一定会在那里欢迎你的，并进一步指引我们每天的脚步，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祝福。我们当中也有已经工作的，或者也有成家的，那将来也会有面临与工作有什么变化的时候，需要不要搬家，孩子上学，孩子学习什么这个课外的活动，再大一点，孩子将来上什么大学，很多的时候都要我们去做出一些选择啊。记住，我们的做父母的每一个选择，不光是说影响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家人和孩子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不敢说当初这个以利米勒离开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他们也没有办法决定怎么样，结果因为父亲的选择到异地去啊，结果就落入这样最后的结局啊。所以我们也非常来有这样的责任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啊，所以每件事情决定的时候要常常的祷告，这是大家都知道去做的，要仔细聆听神的声音。神的声音常常是微笑的就像这个以利亚在山洞当中，在这样绝望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没有在山崩碎石、在烈火、狂风、地震当中出现，而是以微小的声音对以利亚讲话，以利亚就听到了，就顺服。所以我们也是非常需要这个用心的、仔细的、安静去聆听神的声音，与神越亲近就越能听到他的声音。还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已经人到中年，这个进入人生下半场的弟兄啊、姐妹也好，是好像这个也会在思考我们在所剩余的岁月里、多少年的时间里该怎么走前面的道路，因为在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已经走过了。我们常常说有一个这个中年危机的人一个概念啊，是中年危机指的是什么？不是常人所理解的这个好像婚姻走到有什么状况了啊，这个要分开了，这样还不是，而是说你在人生的这一阶段，你学习也完成了，工作也达到一定稳定的程度，孩子长大上大学了，你的会有这个心里有些空空的感觉啊，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做， 这是这个中年危机的概念啊，这是我们也是要思考的。前面在以下的几十年当中，我们前面怎么样走，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如何作为我们基督徒如何更好的来装备自己，更多来服侍神呢？所以当我们在面临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选择的时候，真是按照神的心意去选择，就伴随着神的祝福。哦，过了。第二是遵循神的律法，以仁慈待人的，必蒙神的祝福。我们也看到这个从拿阿米开始以仁慈善待他的两个儿媳妇嘛，路德更是以仁慈待婆婆，波阿斯也是仁慈待洛难的亲属，他们都得到神的祝福。那我们这样蒙恩得救，得到神以仁慈相待的人，也是要以仁慈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的。仁慈听上去是一个很大的词啊，那我们要就是以仁慈内涵很多啊，要以仁慈。下面我再解释，我们的仁慈对我们的对待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姻亲、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同学、同事，还有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尤其是那些我们不太喜欢、还常常或者已经得罪我们的人，也是要以仁慈相待，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主必然会赏赐我们。那如何以仁慈待人呢？我不去做更多的解释，我想用这个一个圣法兰西Francis 的一个祷告与大家来共勉吧。这是中世纪的时候，这位圣法兰西斯啊，大家可能在教会历史上知道，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修士吧，当时是敬虔的这个修道士。他写的这个祷告呢，也是多年来包括到现在很多这个我们基督都还在吟唱，因为对我们的这个教导很大。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欢愉。主啊，是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这个很明白了，就是我们在一些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去做，尤其是这个中间这一段，就是他这个歌的这个副歌了。是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多去安慰人，这是以仁慈待人。我们常常说这个我受伤了我需要受安慰，可是如果你去安慰人的时候，你自己是得到更大的安慰啊。少为自己求，还有现在经常说要互相理解啊，就是去求别人能够了解你理解你，但是我们要求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别人，去理解别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并不是说求安慰、求了解、求得到爱不对，但是更注重在我们怎么样给人以爱、给人以安慰。这也是主耶稣所做的啊。这样子，在最后我们就能得赦免。我们看上去我们失去这些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得到的。然后在这个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进入永生。到第三项，我们刚才也讲过，人进入神的国不是靠血统，不是靠地位、才能、社会地位任何的成就，而单单靠对神的信心。我们像路德一样，本来是外邦人，是不能不属于这个以色列的血统，但是神的救恩是临到我们，我们今天能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不是靠我们的血统，不是靠我们有什么才能，不是我们的品行有多少，不是不好多好，不是说我们有服侍多少，我们的品格多高尚，而多的是完全是单单信靠主耶稣的心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教导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是单单的因为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对神的信靠，才能进入神的国。主耶稣是我们的至亲的亲属，他救赎了我们。记住，路德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更是关于救赎的故事。 像我们这样曾经被罪捆绑、活在罪中的人，成为罪的奴仆，这是保罗经常提，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是我们的至亲亲属用自己的宝血和生命来把我们赎出来，我们才脱离罪的控制。不光是在今生能够脱离世上的苦难，就是罪对我们的束缚，得到自由的生命，那更是在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能够脱离地狱的审判，哎，当然能够进入天堂，得享永远的安息。那我们既然承受了如此大的恩典，我们就当以感恩的心来敬畏神、赞美神，以基督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不光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凡事来遵循主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也愿意把这样的福音来分享更多的人，来传扬神的名。知道路德记内容教导很多，我们也不可能把其中的每一点都记得住或者做得到但是如果其中有一点两点能触动到你的心，那就是神在你的心说话，要多多的思考。所以今天我也很难用一句话总结一个 take home message 是什么，因为确实对我们的教导是很多。如果你有触动到，真是要多多的思考、多多祷告，来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生命能够有所改变，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奇妙的救恩，在我们被罪捆绑、被撒旦控制的时候，你赐下爱子，用他的宝血偿还了我们的罪债，免去了我们的刑罚，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而成为神家里的人。在世上的时候，不再害怕孤单，不再流离失所，不再迷茫无助，这是你莫大的恩典。主啊，求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用圣灵来指引我们，让每天都活在主耶稣的旨意里，以你的仁慈来带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来传扬你的爱，分享你的福音，使你的名得到荣耀。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